这个诗篇第六十篇呢，我们要从那个标题来看起哈。这里讲到说，大卫与两河之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约押转回在盐谷攻击以东，杀了12000人。那时大卫作着京诗，叫人学习哈。这个呢，我们不太容易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各位回去可以在那个历代志上18章12节看到，有一场战争跟这个是非常的相似。不过那里是在讲亚比赛，这里是说大卫，那里说杀了18000人，这里说杀了12000人。不过好在这都没有什么冲突哈。亚比赛是大卫的一个部下，一个勇士，所以亚比赛杀的就等于是大卫杀的。然后那个人数上的不一样，那可能是抄写的时候的错误哈。这一首诗呢，也讲到看起来是一场胜利哈。可是诗篇六十篇里面有很多的哀，哭求。我们想可能在这个胜利里面曾经过非常多的艰难，或者是胜利之后也有很多的艰难，所以我们把这个得胜的标题和内容里面的一些哭求也放在一起来考虑是对的，就是我们生活中会有这一类的艰难。此外在这里有特别讲到叫人学习，大卫作这个诗叫人学习。在圣经里另外有两个诗歌是神要人学习的，一个是在申命记31章19节21节。摩西的诗歌，那里讲到说，摩西知道以色列人在他死了以后一定会败坏，所以叫他们学会一首诗歌，以见证他们的不是。另外是撒母耳记下1章18节，大卫纪念约拿单死的时候所写的功歌，要人学习哈。那我们就知道，当我们学习圣经、学习上帝的话，甚至要能唱、要能背的时候，不管是正面的、负面的，都是要我们学习功课，使我们因着正面的，我们能持守那个正面的，而越来越蒙神的祝福；负面的，我们学在心中，就不要犯那样的错误。好，现在这个诗篇六十篇的第一节，神啊，你丢弃了我们。好，我们要想一想看，丢弃，神会不会丢弃我们呢？在圣经里面，这里讲神丢弃我们，我也举几个好像我们被神丢弃的经文啊，比如说在士师记6章13节，那里基甸对神的使者说：“神丢弃了我们。”当然你也知道，当基甸觉得神丢弃他的时候，丢弃以色列人的时候，正是神要使用基甸来击打米甸人的时候。感谢主，亲爱的姐妹，当你觉得神丢弃你，而你继续依靠上帝的时候，就是上帝使用我们来反败为胜的时候，我们总是喜乐的。历代志上28章第10节，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这是大卫对他的儿子所罗门所做的劝告，也是对我们所有的劝告。我再讲哈，历代志上28章第10节，他会鉴察人的心，他知道我们是不是真心的在寻求他。若真心出于上帝的恩典在寻求他，我们就必寻见，如同耶稣所应许的，寻找就寻见。但如果我们心中弃绝他，而且在他一再的提醒恩待中不肯回来的话，他会永远丢弃你。这里特别讲到永远丢弃是要提醒人啊，不要弃绝上帝。历代志下第7章19节，历代志下7章19节，神对所罗门说：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拔出根来啊！神会丢弃我们。那尼希米记9章28节也讲到说，神把以色列人丢弃在敌人的手中。 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第七节，耶利米哀歌二章七节，耶和华丢弃了自己的祭坛。那我们也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八节，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八节，耶稣说哈，天国好像有人打网撒网，然后打上来的各类的水族都有，那个不好的就丢弃了，如同不结果子的树被弃绝一样。好，这里圣经里旧约新约都有讲神丢弃，那我们不要把这个丢弃看作纯粹是负面的。当我们一息尚存，神丢弃我们，我们经历神丢弃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自己先丢弃他，第二个这个神的丢弃会产生好的结果。如果被丢弃的人会悔改，会认罪，会回到神那边，那个丢弃就产生更美的结果。就算人还没有悔改丢弃，也都有好的结果哈。罗马书十一章十五节，罗马书十一章十五节那里讲，如果犹太人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如果他们的被收纳，那会是多大的福气呢？犹太人被神丢弃，因为犹太人一直弃绝神，到最后也弃绝了耶稣，所以神就丢弃他们。可是犹太人被丢弃的结果就是福音上帝的爱临到外邦人，犹太人不要，而神是爱，神非爱人不可，神就转向外邦人，外邦人就蒙恩了。所以犹太人的丢弃使外邦人和好，这个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有些人离弃上帝可以成为一个警戒，使其他的人知道不要得罪神，不要远离神。或者有些人离弃神，使别的其他的人愿意去信靠神，这个是很有福气的哈。那么神外邦人犹太人被丢弃，天下就跟神和好了。何况有一天犹太人又会因为外邦人跟犹太人和好，他们发生了这个激动的心，也跟神和好。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三十一节，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一节哈，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不会永远丢弃我们哈。那我们也常常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勉励人，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哥林多后书四章九节，我们遭逼迫却不被丢弃。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感谢主哈，神不丢弃我们。那么如果好像暂时的丢弃，暂时的碰到艰难，我们知道那是为我们预备更大的祝福。好，所以在这边我们刚才讲过那个标题和这个历代志的那个记录哈，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十三节也讲了这场战争啊。我们可以看到神暂时的丢弃，后来叫大卫或者约押或者亚比赛得到了一场巨大的胜利。我们就感谢主，在生活中神总不丢弃我们。亲爱的姐妹们，神不会丢弃我们。看起来他甚至使我们破败，看起来他甚至向我们发怒，但是我们求主让这一切的事使我们复兴，原文是使我们回转，我们更多转向神，好叫神更多转向我们。好，第二节，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神使地震动，显然也就是神的丢弃，神的愤怒。那么地的震动，那么就好像地产生了裂口。我们可以想到最早地产生裂口应该是亚伯，地开了口收了亚伯的血啊，帮亚伯伸冤啊。那么另外很有名的这个地开口是可拉党叛逆的时候，在民数记那里可拉党 叛逆，神就让地开口把这些人吞下去了。所以地的开口是神的愤怒的显示，或者说地震也是神愤怒的显示。现在很多人说神不会愤怒，这是不对的。在以赛亚书24章第1节就讲到，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地震或者天灾或者人祸是上帝的愤怒，那么把地荒凉，从丰富变成荒凉，把完全变成有开口裂口，都是神的愤怒。另外在以赛亚书24章第19节、20节就讲到说，地全然破坏，尽都崩裂，大大的震动，地东倒西歪，地的根基也震动。如果我们看启示录，还有很多讲到末世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地的根基震动。诗篇里也有讲，就是上帝的震怒。有的时候这个震怒是向他的敌人发出的，使他的敌人被吞灭，像可拉党一样。有的时候是向他的百姓发出的，因为百姓也得罪他，好叫他的百姓知道去悔改。那么你使地震动崩裂，我们就应该怎么样？悔改，求神医治这地啊。我们也记得以利亚也医治过地，用那个盐哈。那么如同摩西用那个树丢在水里医治那个水啊，我们求神医治这个地。当然所有的果效从心中发出，我们求神医治我们的心，我们求神医治这个城的缺口，堵住那个破口。我们求神让这个团体没有任何的破口给上帝的震怒跑进来，或者是魔鬼的攻击跑进来。我们认罪悔改，神就医治。这个地的震动呢，在第3节讲到说，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你叫我们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遇见艰难，遇见艰难呢？上面讲就是碰到天灾，碰到那种我们的地破坏了，把我们吞吃了，不出五谷了，让我们不能安息了，这是碰到困难，这是神的震怒。那么下面呢，使人喝东倒西歪的酒，喝酒就让我们头昏，神志不清。所以我们可以说，神叫我们遇见艰难的时候，外在的就是地震一样的天灾，内在的就是我们心中迷糊，越走越错。因此我们的悔改，希望神所带来的就是外面的灾难能够停止，里面的昏花也能停止。哦，弟兄姐妹，真是要为我们自己，也为教会的领袖祷告。因为很多领袖真的是好像喝了那个东倒西歪的酒，神志不清，实在是走错路了哈。我们要求神怜悯。这个酒常常是象征我们这个命运哈。所以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随慈爱随着我哈。那么举起救恩的杯哈，我的福杯满溢。那个酒可以是指我们这一生有福气，福杯嘛，好的杯哈。那么但是酒也可以指是祸患啊。譬如各位回去看，我们在这里不看了。以赛亚书51章17节，耶利米书25章26节，启示录14章第10节，都讲到说，神愤怒的杯，愤怒的酒，倒在地上，倒在人心里，让他糊涂。那么西方也有这句话说，神要毁灭一个人，会先叫他疯狂。我想都是类似的意思。当人硬着心不肯悔改，好像以利的儿子，或者是迦南人，或者是法老，硬着心不肯悔改，越走越糊涂，狂妄自大，情欲泛滥的那个情形，就是喝了东倒西歪的酒。当然这也是人咎由自取，我们越远离上帝，越偏行己路，就越东倒西歪。神有的时候让我们碰到艰难，就是让我们在艰难中醒过来，哎呀，我不可以再这样犯罪。我们感谢主，神让我们碰到艰难的时候，使我们复兴，使我们悔改， 使我们呼求。那第三节第四节中间就好像是这个呼求这个悔改所造成的结果，一二三对不起，一二三节都在讲这个艰难，到了第四节我们就看到，哎，那个艰难转换了，神把旌旗赐给敬畏他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可能这就是约押或者亚比赛反败为胜的时候啊。我们把上帝的旗号举起来，那就是得胜，那就是力量，那就是众望所归。我们把神得到神的旌旗，因为我们敬畏他，我们不是高举自己的名，我们是高举传扬真理。那么第五节也在做一个可以说总结啊，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我们就算得到了真理，真理的旌旗，我们仍然存谦卑的心，知道我们需要神随时的拯救。我们也知道神是我们所爱的，我们是神所爱的，我们求神应允我们的呼求。好，下面呢，从第六节开始，看起来跟上面不太有关系哈，其实是有关系的，因为在神的百姓，受到伤害、受到艰难而向神呼求以后，神似乎就开始他的拯救和打击仇敌的工作了。那我们感谢主，神是独行其事的神，神使用我们，但是都是神在做工，使我们能得胜。所以当他的百姓在那里呼求的时候，神就第六节指着他的圣洁启示啊，指着他的圣洁说啊，或者指着他圣洁应许，也就是说神说话。那么神特别指着他圣洁，圣洁的意思就是独特、独一无二的。神指着他这独一无二的能力、智慧、圣洁、拣选、作为，他就说，虽然他的儿女现在有这么多的艰难，受到他的打击，但是呢，神要欢乐，因为神要听他儿女的呼求而施行拯救。我们的神要欢乐，我们也要欢乐。我们的神在审判的时候要欢乐，我们也要在他审判和拯救的时候都欢乐。审判拯救同时发出对他的百姓拯救，对他的敌人审判。那么他欢乐，他怎么欢乐呢？他要开始审判，他要把事件分开，他要丈量数割骨。那事件这个地方，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哈，约书亚记二十四章讲到在这里跟百姓立约。那么北国早期的首都也在这里，列王记上十二章有讲，事件是一个重要的地方，神要把它分开，好像把它切开一样，就是神要来治理这个事件上面的人。事件上面好像，事件上面的人好像在得罪上帝一样，神使地震动，神使地崩裂，神也使事件分开，不管是审判或者是耕耘，神管理掌管事件。下面讲丈量束割骨，束割骨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七节那里记载，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第一个休息的地方。那么雅各也在这里住过啊，创世纪三十三章十七节。那么束割骨呢，被上帝来量。各位，你们看到有人在量一个地方，测量一个地方，或者裁缝在帮你量一个料子的时候，那就表示说要做事了，对不对？这个地方有人在那里围上红线量，就是这个地方属于他，他要在这里开始做事。这件衣服被量，就是要在这衣服上做事。神量束割骨，跟在启示录和以西结书里神量耶路撒冷一样，就是神在量我们，要在我们身上做修剪建造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不仅是属他的，也要被他所使用。我们求神来量我们，来修剪我们，虽然是不舒服，我们仍然感谢主。 第七节，基列是我的，基列在约旦河东，属于马拿西哈，马拿西也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杖。啊，我们感谢主哈，一切的都是属神的，但是那些顺服他的才在他属于他里面得到福气。神在这里说，这些是我的，那这些是我的，我要怎么量，怎么修，怎么建，怎么剪，怎么造，怎么裂开，都是我的。那么好像神在管理他们，可是神管理最有福的结果啊，神管理，神修剪最有福的结果，神保护，神教导最有福的结果，就是那个受造物成为主的仆人。所以感谢主，下面一句话就是，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杖。神哪里需要一个杖来撑住呢？神又不是老头子走不动路了，神哪里需要一个头盔来保护他呢？神哪里需要保护？神保护我们。可是当神使用陶冶训练的对象后来成为他的仆人，成为他的器皿，那么那是最有福的。神不需要保护，可是当以法莲成为上帝的军兵，保护上帝国民的时候，就好像保护上帝。神不需要杖，可是当犹大被上帝训练成一个有力量的杖，好叫其他的支派可以扶持的时候，那么犹大就等于在扶持上帝了。好，第八节啊，这个第七节呢，是那一种被上帝击打、管教、修剪以后，成为他工人、仆人的，那很好。第八节就是那些始终不悔改的，就成为他刑罚的对象，成为他轻看的对象。所以摩押是我的沐浴盆，当然不是说上帝需要洗澡了，只是说摩押就是好像是彻底被上帝使用一样，上帝要把他身上的脏的东西通通在这个地方洗掉，那么摩押要承受上帝的愤怒那个样子。我要向以东抛鞋，抛鞋的意思就是说，当然就是看不起了，抛鞋的意思就是说你被我鄙视，以东被神鄙视，以东没有权力管理他自己，上帝要破坏他。非利士啊，你还能够因我欢呼吗？非利士是抵挡上帝的，有的时候他欺负上帝的受膏者，就是以色列，他就会欢呼，哎呀，我把耶和华的受膏者欺负了。上帝说，以后再没有这种时候了，你还能因我欢呼？过去你因为欺负我的儿女，也就是欺负我，你很高兴欢呼，我不再允许这样的情形发生了。好，上帝是王，上帝管理、修剪、击打、消灭所有的东西，那些始终不悔改的消灭，悔改的就成为他的工具。这两个不可能再有第三个，你要就不是被上帝毁灭，要就是上帝所喜爱的，被上帝使用的，不会有第三个啊。所以不能保持中立，好像说我也不被上帝用，也不被魔鬼用，我们必须不是被上帝用就是被魔鬼用，不是被上帝喜悦就是被上帝弃绝，你不可能做一个中立的人啊。我们传福音一定要把这个很清楚的跟人讲，我们要全心的来信靠上帝。第九节，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这个六节到八节哈，这个是神说我要怎样，我要怎样。第九节呢，这个我呢，你可以说又从神转到以色列人了。那么当然，神和以色列人就跟神和神的仆人一样，有的时候不必把它分开的，因为神的仆人就代表了神自己。所以当神的仆人奉主的名做事的时候，其实就是神自己在做事。那么谁能领我进坚固城，当然就最后的意义来讲是神引导我们，所以这个我是以色列人，是神的仆人，使我攻下坚固城，或者进到坚固城受保护，或者领我到以东地，或者说 让我攻下以东地，那当然都是上帝啊。可是这里起初的意思也有一点，我们把上帝带到这些地方，你说我们怎么可能把上帝带到这些地方？这个你要从以赛亚书四十章修直主的路来讲，我们要修直主的路，我们要让主能够很顺利很快速的进到他儿女他所拣选人的当中。各位，我们今天非常希望能把耶稣的名领到回教的世界，我们非常希望把耶稣的名把上帝引到我们在黑道在偶像庙宇异教所占领的地方，上帝要到那里，我们是上帝的施洗约翰，为他开路的，为耶稣铺路的，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因此这篇诗篇也是非常的丰富，一方面在讲失败，一方面在讲得胜，一方面在讲被神修剪，一方面在讲成为神的仆人，一方面又是为神铺路的，很复杂哈。第十节，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第一节就讲到神丢弃了，可能丢弃的很长，在丢弃的时候神就给他们一段话，我会独行其事，为我自己的名来征战的。那么可能第十节作者觉得还没有临到，就说神啊，你丢弃我们，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吗？啊，神会跟我们一起去。十一节，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啊。这一句话我真是越来越相信，哎呀，人的帮助算什么？人的帮助一点意义都没有，除非那个帮助是从神来的。神当然是借着人来帮助我们，我们很感谢主。人帮助没有用，神帮助就有用。十二节，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你不依靠上帝，依靠任何其他的势力都不能施展大能，你不依靠十字架彻底的舍己都不能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是他。而在这几篇诗篇里面都讲到大卫碰到的艰难，那么我们也就可以有一个想法哈，就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上靠主得胜呢？我们就是用新约的两段经文做一个结论，我提一下就好了。一个是以弗所书六章第十节到第十七节，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好，我们是在跟这些恶魔征战，因此就求主让我们一定要依靠他，不要依靠自己的血气。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讲到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事实上我们征战的对象也不是属血气的，我们是跟属灵气的，跟属灵气的作战就要用属灵的武器，跟属血气的作战，如果你只是要攻城陷阵，那你就用血气的武器，就是炮啊剑啊这些。今天基督徒也是很危险，各位，我们在作战，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是用属血气的兵器就好了，他们有电台我们也有电台，他们有什么我们也有什么，各位那都不能赢的，我们是跟属灵的作战，那我们就要有丰富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如果没有丰富的圣灵，你有钱有学问那都没有用的啊。我们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诡计、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而且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我们作战在新约的时候不是要把人家置于死地，而是让他顺服基督，跟我们一样。